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唐山变疯院，民愤在发酵。美国参议员质疑哈佛被收买，涉嫌掩盖病源。上海强制捐款，网民愤怒。美国人在觉醒，担忧社会道德恶化。日本开放团体旅游，中国人望洋兴叹。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四名唐山女子在烧烤店被群殴事件到现在已经有一个礼拜了，但是唐山当局到现在还未明确说明这几个女仔的伤势和下落。各种消息在坊间流传，官方企图压制热搜，但压不住民间的愤怒。在16号有一段短片流出，记录了这班暴徒在烧烤店对一名女子施暴，而其他三名女子可能都被拖入小巷入面继续施暴。虽然没有拍下来，但是就清晰地录低了一些暴徒好像野兽般的叫声，打死你啊，还有些女仔被打之后的惨叫声。还有人爆出更残暴的情况，一个女仔被打之后被人用打烂的玻璃樽割喉死亡，一个女仔被打之后用汽车压死，另一个女仔被拖到二楼强暴之后被人掟落楼跌死。还有人爆料说，除了着灰色衫的女仔，另外三个女仔由于伤势太重，一个未去到医院就死了，另外两个11号和12号亦都去世了。而没有死的那个根据一张受害人的伤势鉴定报告单被鉴定为植物人。在16号一条消息叫做唐山要求雷霆风暴清仓见底，登上了微博热搜榜首。民众借这个仅存的唐山字条质问当局，要求公开四个女仔的下落，要官方不要再掩盖。近日不断有唐山民众去到事件发生的小巷和楼梯口，放低了很多菊花代表祭奠死者。网友表示，当地的居民可能知道了真相，但不敢讲，只能够通过献花来表达他们的痛心。还有人爆料，唐山街道每50米就有一个警察。网友说，官方说受害者女孩中有人死亡是造谣，那你们不如叫那四个女子出镜辟下谣啊。受害者和家属就好像消失了一样，你们官方遮遮掩掩，含糊其辞，避重就轻，怎样令到十几亿国民信服呢？根据六媒6月17号的消息，在6月10号事件发生之后，唐山当局如临大敌。6月11号，唐山站要求出站人员乘坐指定车辆转运，并且人车合影才可以离开。这个消息近日再次冲上微博热搜，网民质问，这个同铁链女事件的疯院有什么区别呢？有人说疯院就是唐山，看起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本质区别不大，而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唐山疯院。网民评价，这个唐山事件和徐州铁链女事件确定了中共连黑社会的土匪都不如，是会被载入历史的。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日前被宣布确诊，而他和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瓜葛又有新的证据，今次牵扯到哈佛大学和中国恒大集团。美国联邦参议员、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近日致信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 （Lawrence Bacall）， 质疑哈佛大学被中共地产商恒大集团所收买。他们劝说白宫冠状病毒工作组成员、总统首席医疗顾问福奇排除新冠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可能性。卢比奥的质疑是基于美国媒体《旁观者》The Spectator 5月底的一份报道。这份报道指出，恒大集团在2020年3月病毒在美国大面积传播的初期，向正在面临严峻预算赤字的哈佛大学医学院承诺捐助1亿1500万美元。在哈佛收到部分捐款之后，同哈佛医学院有诸多牵连的多位病毒学家 就写公开信给顶尖的医学期刊，谴责病毒为实验室泄露的假说是阴谋论，并开始推动所谓病毒起源的讲法。但实际上，很多顶尖的病毒学家都认为实验室泄露说亦都是一种重要的可能性。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这个过程中，哈佛医学院院长乔治戴利 George Daly 就成了恒大负责人和福奇之间的联络人。从媒体观察者获得的邮件看得出，发出联络请求的是中共抗疫的领军人物钟南山。之后福奇身边的专家开始对病毒起源有了另一种讲法。卢比奥指出，恒大这种公司实际上受中共政府控制，恒大对哈佛的捐助和与福奇的联络可能都影响到顶级专家对病毒起源的判断和说法。卢比奥向哈佛大学提出了七个尖锐的问题，要求校方公布涉及恒大捐款的往来邮件和诸多的内幕。卢比奥强调，中共正在与美国进行大国竞争，想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所有美国人都应该警惕中国削弱美国的企图。另外一个插曲就是，恒大虽然承诺捐赠给哈佛$1亿多，但后来就反悔，最终只是捐出了$1200万。上海号称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但是两个几月的封城之后，上海当局现在下令党员干部要为抗疫带头捐款。网络又流传连普通市民都被强制捐款，激起了民间的愤怒，网民纷纷痛斥当局无人性。上海国资委转发了上海当局要求党员干部带头捐款的通知，并要求不做宣传。有很多上海网友说自己被强制逼捐，一名网友向官媒举报上海居民每人强制捐款$100，一个个打电话地通知要捐款。还有当地网友贴出各机构和单位捐款的通知，讲述自己被逼捐的经历。相关消息在网上引发热议，网民怨声载道，上海封城两个几月，很多人收入都没了，老百姓收不到政府发的补贴，反而被逼捐。还有市民怒斥上海官员，说他们封城期间就挂住侵吞物资卖高价菜，赚晒老百姓的钱，现在还好意思拿捐款。亦都有网民讽刺话，上海人每人捐$100，最多亦就是$25亿，都唔够做乜嘢，不如捉几个贪官收钱仲快，仲可以令到老百姓拍手称快。上海捐款同埋上海强制捐款曾经系大陆微博上嘅热门话题，不过截至6月16日，喺微博搜索呢啲话题已经唔再显示有任何嘅结果。微博上面有关上海强制捐款的贴文亦都被删晒，目前只能睇到少数漏网之鱼同埋一啲疑似五毛嘅辟谣洗地嘅贴文。根据盖洛普加立的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公众对现今社会道德水准的睇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差，对社会道德的恶化越来越忧虑。根据这份民调，超过50%的民调受访者将美国的道德价值观评为差，只有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道德仍然是优秀的，12%的受访者表示美国社会的道德观良好，37%的受访者表示只是中规中矩。而在共和党中，有72%的人认为美国的道德水准差，这个是这一项民意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数字。相比之下，在拥有不少黑命贵、安提法和取消文化等观点的民主党中，就有更多的人认同美国的道德价值观水准，只有36%的人同意这个差的评价。另外有44%非党派独立人士亦都同意对道德观差评的描述。 根据记录，从2002年以来，平均有 43% 的美国人将道德价值观的水准评为差，而现在获得差评级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另外，高达 78% 的美国人表示，美国的道德价值观状况正在恶化。甚至 68% 的民主党人表示，美国的道德价值观前景暗淡。美国人认为，造成道德价值观下降的首要问题是啲人缺乏对他人的考虑。其次，有 8% 的所有民调受访者，尤其是民主党人，将道德观恶化归罪为种族主义。另外，缺乏信仰或者宗教和缺乏道德，亦都是受访者普遍认为道德观恶化的原因。这项价值观和信仰的民意调查报告最后总结，美国人对美国道德价值观状况的看法是惨淡的，对未来的期望是严峻的。亦都有观察认为，这个反映了美国人对世风日下的社会道德的清醒认识和担忧。日本从6月10号开始开放接待来自98个国家和地区的团体旅游，包括中国，但中国当局以防疫为理由不放行，大陆人只能望洋兴叹。天津一间医院的护士长张燕告诉大纪元听，以前跟旅行团出国旅游要25万人民币，大约3.7万美金的押金，是怕人走了不回中国，但现在旅行社已经连旅行签证的申请都不收了。他的一个朋友在疫情之前就有3年往返日本的旅游签证，但中国海关不放行。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有些人连护照都被海关剪了。他们所居住的社区还要求他们去哪里都要报备，层层关卡想出去都去不到。吉林市民黄业在当地的税务局工作，在疫情之前就办好了护照，想去日本旅游和看望在日本工作的同学。估不到在办理旅行签证的时候就出现了疫情，代办签证的旅行社话等消息，一等就等了2年多，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他估计今年还是去不到。不单止是日本这条线，近日有网友说，他们一家三口持有美国旅游签证，在出境的时候被劝返。边境人员的藉口是，现在国外疫情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不宜在现阶段出境，劝他们重新安排行程。这位网友表示，他们本想以旅游签证去美国，然后安排的小孩在美国读小学。还有一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他和朋友的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显示这位朋友持有商务签证和5月10号的机票，但在出境的时候亦都被劝返，原因是出境理由不充分。他换了第二个地方出境仍然被劝返，他显示被拒出境的地点是深圳湾出境厅。西安医学院的赵先生认为，中共害怕人才流失，亦都害怕资金流走，严加控制护照和旅行社。很多人就不想在国内生活了，想移民到国外，资金亦都想带出去。尤其是今年出国管控咁严，办理护照好难，出海关难，护照被剪的事都发生过，各种严控，大家想出都出不到去了。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